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也欢迎朋友们收看在 YouTube 上面呢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好，今天呢在台湾呢，因为受到 Omicron 的这个影响啊，所以传出来说在新竹呢也有传出染疫的个案啊。但是呢与此同时啊，我们也因为 Omicron 特性的问题啊，所以说指挥中心呢在考虑缩减这个疫情的时间，而今天的这个飞碟午餐呢是何思任教授的时间，欢迎何老师。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这个我们谈到这个Omicron、这个我刚才有看到这个日本方面的这个讯息嘛哈。日本呢，您说你昨天看他昨天单日是4000多，
这东京很严重。这东京的话大概就是这个，因为他们是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地区嘛，在人口比例上，那他昨天基本上这个一天已经到了4000多例。那这个所以他们这个大概是从这个去年在9月哈，这个菅义伟这个下台之后，突然整个这个他们Delta 病毒的一个传染就
没了，
就慢慢的就
降下来了，降下来。
那实际上日本在11月、12月初的时候，他们还蛮乐观的，认为就是说他们可能新的首相上来，他对这个防疫，那他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边境管制，那让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染疫人数啊，这个似乎降到2位数字。那他们那时候是有部分的人还一度很乐观，就是他们有些地方啊，这个或许啊，这个清零有望哈。那不过就是说在差不多这个去年年底了，但也进入了这个日本的他们一个过年，因为他们是过新历年，他们没有过农历年哈。那很多的一个公司，他们传统的就是会在这个差不多 Christmas， 虽然日本它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哈，那但是他们在年底的时候一直到过年这段时间，那他们也是跟欧美这个会同步就是放大假。那在那段时间啊，是实际上整个日本疫情就烧起来。那不过他们后来他们发现就是说应该跟这个驻日美军基地有关，因为他们从这个整个就是说第一波爆发 Omicron 的比较染疫比较严重，但现在似乎已经这个超过已经超出这个冲绳，跟他们过去是在山口，因为有美军的这岩国基地，那所以他们就是说认为说这件事情当然跟美军是有关系，因为这个在美国的话，他们等于是从耶诞假期嘛，然后一直到新年，那当然你在海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驻军，那行事历上面也按照他们这美国
放假就来来回回，
对对对，那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说进出整个营区，甚至于有些人他们也会回国又回来，所以他们再从
这个病毒一定是带回来的。
那去年的年底一直到现在，对不对？在这个差不多3个礼拜，整个日本的疫情大概又等于是又重新又烧起来哈。那东京昨天一天染疫就4000多例，那个几乎快要回到就是说那个时候这东京奥运他们这个要开幕之前，日本刚好这个是疫情最严峻的那个时期哈。那
菅义伟的 Queen 实在不太好，
那他是我有那个他们后来日本他们就认为说这件事情可能跟基地有关，所以他们也要求美国，就是说你这些这个基地的人员，特别是美军啊，那如果没有事情的话，是不是就在营就不要？换句话说，等于是限制他们这个美军啊，就离开他们的营区。不过似乎已经没有办法堵住了，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整个他已经进入社区了哈。那所以现在就是说，像冲绳，这个也是美军基地这个集中的地方，驻军最多的地方，当然他也灾情惨重。那冲绳的这个知事啊，这个他也跟中央这个跟内阁反映，就是说是不是要检讨，在必要的时候要再恢复紧急事态了。那不过是现在岸田基本上他可能非万不得已哈，这个不要走到这样的一个，因为他会让整个日本的这个内需经济啊，这个瞬间的这个 shutdown 哈，而且日本还要编很多的钱去补助受到影响的这些店家，对
对。
那所以他们这个尽可能的，就是说在 Omicron 这个传播的同时，看怎么样能够维持日本的这个经济的正常的运作。所以岸田首相他昨天他就 这个就是说等于是接受专家的一个意见啊。当然他们这过去有些这个人认为就是说可能这个检疫的时间要拉到14天，对不对？
对对
那个那他们认为 Omicron 可能它传播力很强，不过就是说检疫的时间可能不用拉到2个礼拜。那他们昨天新的规定是10天，
在讨论。
对，那他们一个这个这个政策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思考，当然就是说在防疫的同时也兼顾经济了。那这个事实上也是日本他们过去这个2年来哈，长期的跟这个病毒啊奋战的一个原则哈。他们也没有像欧洲，这欧洲像有些国家，对不对？他们直接就封城，大陆更严。
对，
那但是日本它是
欧洲很少数的地方封城。
对，那大陆事实上就是这有些城市这出现了几十个例子，他们就整个，对不对？1-2千万人全部都 PCR， 然后就封城管制，那或者是封小区。那不过就是说日本他们基本上他们这个相对的，他们虽然这个岸田的防疫比菅义伟要来的果断，而且就是说在国境的这个管制上面哈，他抓的比较严哈。那不过就是说他还是这个并没有改变这个这2年来日本防疫的一个思维啦，就是说他们是这个在兼顾整个这个经济活动，不要整个就是说让日本的经济活动都停掉，
是
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所以他们现在在考虑，就是说把隔离啊从14天缩短为10天。好，然后呢台湾呢现在就是说农历春节过后，我们考虑呢入境的检疫天数由14天改为5天，因为Omicron 现在看起来就是3天啊，3天是
它的一个特性，
对，是它一个潜伏期啊，平均是3天，然后呢发病5天之后呢就比较不具有这个确诊力了哈，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在讨论呢要改变这个隔离标准，然后日本呢就一方面是因应这个Omicron 的特性，像老师刚才讲的，在经济跟这个隔离之间呢取得一个平衡，另外呢也因为 Omicron 的传播力很强，所以他们本来呢原先是说打疫苗或是检验呢都可以啊，这个
发现都会被 breakthrough，
对他们 对，然后但是呢他们现在呢可能要进一步的考虑到，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检疫跟打疫苗均可的制度可能要取消了，可能会变成说必须要打疫苗，那这个表示日本已经在实施疫苗护照了吗？
事实上这个也不是那个，
你说不是疫苗护照，
日本大概很难采取一种就是说强制这个去老百姓叫老百姓要打疫苗。其实上日本他们像这个，就是说第一个是国家法令上，就是说整个这样的一种在公卫的这个相关的法令上面，他们也没办法这个去强制老百姓一定要打疫苗。但日本事实上他们对疫苗，他们是非常日本人哈，对疫苗是心有这个
过去的阴影，对不对？
恐惧的，对，因为他们在过去事实上这个包括麻疹的这个疫苗都有要害，那所以日本人事实上对疫苗哈这个是相对保守，这跟我们台湾人不一样，我们台湾人是这个很愿意，
我们对疫苗的接受度很高，
可能也不止这个，像现在的新冠，这个像我们这个在流感的时候，就有政府有开放，甚至自费都很多人愿意，对不对？那但是日本没有哈，那所以就是说内阁他也很难的。很难的，就是说在没有法令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之下，然后用这样的一种那么强势的一个手段哈。那不过就是说他们过去基本上像有些地方，这个他们是地方政府，也不是全国性的，因为日本事实上整个这个政治上面，他们事实上是还蛮地方分权的，那所以中央
就不要给中央太大的权力，
对啊，那中央政府大概就是内阁只能做什么，就是当然这国境是你管的，对不对？那个整出入境的这个东西地方政府没有权力。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在整个这个就是说这个纾困的政策上面，那这个当然是由你中央政府抓，地方也没有钱，
对，
那其他的事实上就是说地方政府事实上还是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很大的这种行政裁量权，当然如果说要宣布整个县是进入所谓紧急状况，这个还是要内阁的一个同意了。那不过就是说他们 在过去的一个防疫上面，他们可能就是说，在某些的这个场所哈，那或者是一些店家，他会采取一种就是说，你有打疫苗，或者是你没有打疫苗，但你 PCR 是阴性的，那他就这个可以啊，这个放宽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限制的这种哈，这种活动，像以前他们管得很，这他们在所谓的这种紧急事态的时候哈，他们很多的店家在深夜是不能够营业的，
对，
要提早打烊，甚至不能够供应酒类等等。那当然他们
还有什么三密，对不对？
对，那就是说，但是他们在去年的这个在十月以后就慢慢放宽哈，那不过他们发现。反而你用这样的一种，就是说有打过疫苗，但是或者是 PCR 这阴性的，反而会让这个可能这个这有打疫苗或者是认为自己没染病的人，他失去防疫的一个戒心。哦、
也是
对。那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事实上看你怎么样的一个思考啦，对不对？那而且他们认为就是说打了疫苗又说话，因为多数的现在很多的这个 Omicron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患者哈，他都是打过两剂的。那换言之是说，你过去打了两剂之后，你也没有办法证明你是有足够的保护力，所以他们现在把过去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防疫政策上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做法，大家就把它取消掉。但
是
他也是希望就是说，大家都还是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要一个对这个
防疫的警觉性，
对这个Omicron 这个新的变种病毒哈，要有新的这样的一种防疫的一种意识。
不过其实不只是日本啦，大。就其实各国其实都在这个看着啊，这且战且走啊，因为呢，就 A Z 来讲，打了两剂 A Z 呢，对 Omicron 呢没有防护力，
那个几乎破功。
啊、对，然后呢，但是呢，你打了两剂的B N T 也好，莫德纳也好，它也是会被那个 breakthrough 哈。然后现在呢，他们还在辉瑞啊什么，他们辉瑞啊、莫德纳呢，都还在针对呢 Omicron 的专属的疫苗，那就表示说，现在呢，它可能可以减低重症哈，但是呢，你不能够预防你的感染啊。然后其实就日本来讲还蛮特别的啊，它虽然就是说存在于日本社会对于疫苗呢它是有疑虑的，但是我觉得新的一代对疫苗的接受度很高，所以它后来呢它这个疫苗也冲上去了哈、啊、施打率也冲上去了。但是问题在于说比如说你要实施这个疫苗护照，它就是有限制人权上面的问题了啊。美国最高法院呢才驳回了拜登他们的这个规定，就是100人以上的企业呢要施打这个疫苗啊。然后法国呢现在是那个法国总统马克龙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啊，他就是要这样子搞啊。
而且他讲很硬哦，这马克这个
他说我就是要让你们不爽，
而且他说你
我就是让不打疫苗的人不爽，
他说。你如果不打疫苗的拒绝疫苗就不是法国国民
对
法国总统很有架子。
所以然后那台湾呢现在呢新北呢已经在校园实施这个疫苗护照，台北市呢也准备呢从20号开始这个推行啊。我觉得台湾的就关键说其实大家接受度还是挺高的啊，但是当然还是有存在一部分的这个民众可能对于疫苗有一些疑虑啊等等，那就要做好自身的这个防护了啊。
我们现在第三剂是打的比较低一点，
对，我们现在第二季其实还不错了，
对，第二季覆盖率是还好，
七成多，而且它这个七成多的这个比例没有算到有些不少人其实都在国外已经打过
了。不过现在就是说打第三季到底对于这个就是说你保护力的一个提高，当然从实验室的数据上面看是有哈，可是像以色列。他是一个，
他打到第四针了。
他最率先打疫苗的，对不对？而且他打得非常的全面，然后又很急。
对。
可是你看他们之前以色列在几乎全国打完三剂之后，他还是传染的乱七八糟的。
对啊，还是在确诊。
对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难缠的一个状况哈。好，我们今天呢是何思珍教授的时间啊，我们来分析一下，日本呢。首相岸田文雄昨天在国会啊，发表这个施政方针演说，然后最近呢，日本方面呢也有非常多的动作啊，在岸田时代啊，他想要架构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外交上面的一个框架啊，是大家所关注的啊，特别是在美国呢，在印太的区域呢，其实他现在就是日本是他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同盟关系哈，来共同来应对 共同来应对这个中国大陆啊。哎，我看到这张照片，我先来讲一个哈，就我看到这张照片，我觉得非常的奇怪哈，就是在日本的首相官邸官网的一张照片，就是拜登呢，这个双手呢按着这个岸田的两个手臂了哈，然后拜登又比较高，然后他这个这样子看着这个岸田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岸田是他岁寒的感觉，为什么要放这张照片在上面呢、啊？看起来并不对等啊。
是啊，这个在英国拍的哈，这个是在岸田这个他这个在国会这个指名他当首相确定之后，他101代的这个这首相的这个人士哈，这个确定下来之后，他就马上这个飞到英国，那去参加那个
格拉斯哥的气候高峰会。
对，那不过他基本上他的目的不在于在这个峰会上面去讲一个这个演说，他有演说了哈，不过那个演说看起来，事实上你也可以在你自己的首相官邸
录一个
录影，然后就播出来。事实上我看那个画面跟录影播出也没什么两样哈，那只不过是你人在英国讲，但他为什么要跑英国，而且他的时间非常短哈，他整个出访。这个大概行程就24小时，换句话说他几乎整个行程都是在飞机上面，因为从日本飞英国还是这来回要10几个小时哈，那他在英国只待了8小时，换句话说他只这个等于是只有8个这小时可以在英国活动，那这里面他就几分钟的时间是跟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啊，他是在这个那时候的这个气象峰会旁边的会议室，他个叫那个就是一个这个就贵宾室，他是站着。跟这个拜登啊，那个短暂的交谈，那换言之，这个根本也称不上是美日之间的一个实体的这种所谓的这种首脑的一个会谈了、啊那这有一点像在这个
打招呼，
对，在会议室碰到，然后大家这个
寒暄一下，
对，哈拉两句这样子而已哈、那并没有这个真的就是说实质性的这样的一个会谈的一个效果哈、那不过就是说岸田上来之后，事实上他访美一直很不顺利哈、那。也因为这个现在的美国，事实上它有太多的这种外交工作要处理，特别是现在的美俄，还有这个当然还有中美，因为它上来之后，这中美也有这个一个非常长的这种视讯，对不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现在的俄罗斯确实麻烦，在乌克兰的这乌东的这情势，那也有可能爆发冲突哈。那虽然有人认为说冲突的这个可能性不是那么高，但是对美国来讲的话，就是说。印太这个地方当然这个日本是很重要，可是就是他在这么紧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的外交行程里面，似乎也空不出时间来这个会见这个岸田哈，而且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就美日之间的这个问题哈，就或许他们还需要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他们双边的这个外交安保或者是经济的这些层级，先要有一些这个工作，然后把这个把这些东西都把它 ready 了之后，然后再两边的，因为现在的拜登也不跟川普一样。川普基本上是不要他的幕僚准备的，幕僚准备的对他也没什么影响，他经常是神来一笔，对不对？
他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军费哈，你们多出点钱，然后呢，这个关税的部分呢，日本呢要听我的，就这样。
对啊，那这个不过他这个军费啊，这个他们也谈好了，就是说他们之前这个就是说在12月的时候，就在2021年要结束的时候，因为从2022开始，我们要展开新的5年一期的这样。的一个美国跟日本的军费的分担的这个协议，他们也是撑到最后，
然后还是多出了嘛，
日本还是多出了，对，学姐你讲对了，就是说他们还是这个得给他涨价，只是说涨的没有像这个老川这么的离谱，
四大开口，对，
这老川是说要给他涨4倍，从21亿要给人家啪一下的涨到这80亿哈，那日本觉得自己很冤枉啊，因为。他在这个同盟里面，基本上现在这个美国的海外驻军，对不对？就是这个日本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韩国，然后还有在欧陆的这德国，大概是他们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外驻军比较集中的地方。然后他去日本，他们有做功课、啊。对不对？他们是看看，就是说，那他们付了多少钱？对，那这个结果，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一比较的话，日本就觉得这蛮心酸的哈。日本说我已经好乖，我付的最多哎。他说在比例上面，日本已经这个等于是承担了在这个七成五左右的，将近四分之三的这个美国在日本的这个军费支出。可是这美国还是认为就是说这不行，那你要多出钱。那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们之前这个达成协议还是占了将近14%哦，13.9%啊，就是14%了齁。那这个当然这个已经先谈妥齁。那不过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美国跟日本，我想这个就是说岸田的这个外交，包括他的一个所谓的这种齁，这个他自己也提出一个新的，对不对？新的资本主义。那个就新的日本式的这个资本外交，他去年12月22号在演讲的时候，他提出一个叫做他好喜欢用新这个字哈。那可能他觉得这过去安倍是太旧了哈。那个他就说这个，他说讲是他简称叫做阿达拉西改革新的外交。那当然他说新的外交怎么展开，他说要站在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然后去展开他的一个，等于是他这里面的外交上是指的大国外交了，就是说对美啦，或对中国大陆，或是对俄罗斯。那所以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有人认为说，那你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
对，
像他说，我这个也不是一帖心药啊，这个就是我过去我这个等于红池会一脉相承。当然，这个红池会是怎么来的？还是从吉田茂来的？就是在日本，他们这个在冷战时期，他们经常自民党的这些政治人物都说自己是吉田学校的学生，吉田学校。换句话说。过去事实上，日本在冷战时期很长一段时间是重经济，他比较重视经济，而不那么强调安保，他是重经济轻军事的这样的一个这外交哈。而且就是说，在这个过去的这红池会，他们曾经出了，就是包括岸田在内有五个首相里面呢，这个过去四个首相事实上都。除了美国的这个关系他们重视之外，那当然他们也很重视跟这个中国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开展哈。所以就是说他的一个新的现实主义外交，也有人想起这句话好像以前哪里听过，就大平正方讲的。还有一个是宫泽喜一，这两个人都是岸田文雄他们红池会的大前辈，也曾经领政日本，他是日本前首相。但是如果听众去翻一翻过去这两个人，对不对？包括这个池田勇人，他在主政的时候，中日关系都很好，中日关系基本上都是这个往好的这个方向在发展哈。所以就是说，当然日本自民党里面也有人这个质疑现在的这个岸田的这样的一种，似乎在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哈，他想要立场模糊，他想要把这个姿态不要摆那么清楚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安倍在这个去年，对不对？这个岸田上来之后，他似乎很忙，他忙着讲话，对不对？那所以就是说，对
岸讲到就是
对
台海有事的话，就日本要扮演的角色，他好像想要用这些的言论来框住啊，或者是指导岸田的外交政策，
或者是等于是把你拉住了、啊。
对对
对,
对，
那不过就是说这现在这岸田他毕竟他虽然他的派系不是在这个自民党里面的六大派系当中哈，他大概只这个大概排差不多其实第四跟第五差不多，他们人数几乎一样。换言之，他不是一个大的一个派系，不过就是他现在是当家。所以他的这个外交思维，包括这个不是只有他昨天在国会讲，今天林芳正这个在这个国会里面，他也是同样的提出来。虽然他也关切台海还有这个东海这些问题、南海这些问题，不过他们都同时的这提到，就是说希望跟中国的一个关系能够这个，就是说这个我们如果说用这首相他自己这个讲的话，就是说以现实主义判断，如何跟中国打交道。换言之，就是说他们知道有很多的问题，日本有很多的话也该跟中国讲，可是你要跟中国讲话才有这个机会讲出你该讲的话。
是，但是这里面有几个很重大的差异了哈。就即便这个岸田呢是希望走他们红池会，就现实所谓的现实，它其实就是一个务实的了哈，以这个经济为重的 对中的外交政策，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的这个中国跟现在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了嘛，哈、过去的日本跟中国发展经济，就日本来讲的话，它的获益是多的，哈，它的能量是大的，但是现在的中国的综合的实力这么的强，哈，所以呢，日本呢，它如何的只赚取经济上面的利益，而不受到像包括比如说钓鱼台的这个事情上面的影响性，这个是第一个困难的。第二个就是说，岸田呢，他从上任到现在，他虽然在谈话之中，他一直想要保持平衡，就像刚才何思恩教授提到说，在美中之间呢，采取一个比较模糊态势，但他实际上的作为不是哈、这个到底是因为美国方面牵着这个日本这样走呢，还是怎么样哈、比如说。他说要跟中国大陆呢发展一个平衡的稳定的平衡的关系，因为今年是中日
建交50年
50周年嘛。可是问题是说，他们还是跟美国在达成了有关于什么共用装备的这个协定。
就是他们在现在在推一个东西啦，就是说在之前的美日二加二会谈哈，就是1月6号他们跟澳洲这个签了一个这个所谓的我们台湾的翻译的话，把它翻成叫做相互准入啊哈。
对，就说他
这个是比较清楚，
是他不但跟日澳不但签了这个互惠准入协定。他跟这个美国之间呢，也有什么共同这个共用这个装备，然后要在这个与那国岛呢部署这个军火，然后还要修改这个有关于日本的就美日的一些作战，就要提出一些作战的计划，针对台海如果有事的话，所以这个是很矛盾的、啊。
事实上，那个就是说，在二加二会谈，就是说，在日澳在1月6号，他们这个签了一个叫 RAA， 那个日文是汉字的话，用这个 Enkatsuka Kyote， 就是圆滑化协定哈。
那真的是那个中国的圆滑
两字。事实上，那个目的就是日澳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两军，虽然日本他们说自卫队不是军队了哈，那就是说。自卫队跟澳洲的军队如果要这个就是说要互相到对方的这个国家去这个去演训的时候或者交流的时候，那就是说这个不用 case by case 这样谈哈，而且就是说他们在这个里面还涉及到就是说，如果澳洲的军队到日本或日本的军队到澳洲的话，那司法的问题如何解决？所以这个协定实际上也搞很久哦，这事实上在安倍的时候就开始谈判了。那但是一直到现在这个才 ready， 所以这也不是岸田上来之后他在玩两手策略，因为这个已经是谈了好一场谈了很长一段时间哈。那现在终于谈成的原因是他们过去是卡在那种司法，因为澳洲是废死的国家，然后日本还是有死刑，而且日本也都有执行死刑了，只是说他们执行死刑很谨慎而已哈。那就是说他们在日澳的这个协定里面，他们最后采取了一个，就是说一种，就是一种划分啦、啊，就是说，如果你澳洲的军队的人在日本是这个公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而犯罪的话，那就是这个各自这个去司法管辖。换句话说，这样情况之下，澳军在日本有所谓的司法豁免，那你由你澳洲自己来处理。但是如果是非公务的话，那日本基本上他说，那我还是要坚持司法，因为他当然这也要避免，就是说类似像美军的驻日美军有时候在这个日本呢、啊，他会出现一些封禁的这种行为哈、那这个反而让民意上面会对这样的一种交流会趋于负面，那所以他们现在很清楚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划分，分这个人是公务跟非公务哈，而且日本事实上也等于是承认澳洲废死啊，换言之他说。如果你的人在我这边重大犯罪，比方像美军之前有这个奸杀这个冲绳的妇女，那这个在日本当然是罪行恶大哈、可是他说，如果是这种比较罪行这个重大的这些犯罪的话，日本等于也跟澳洲讲，那等于是事实上就是，虽然我有死刑，可是我在审判的时候我会尊重你澳洲没有死刑
是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审判。
OK， 就是说他们在解决了这个重大争议之后呢，日澳签了。互惠准入协定哈，这个对于 在整个的印太的战略来讲，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且日本呢，也不只是跟澳洲，它跟这个英国呢，已经在去年呢就开始谈了哈。
那法国，法国也开始谈了，
对，法国也开始谈了，就表示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这种军事上面合作关系，透过日本，它往外延伸。好，那这样子的延伸的一个网络，对于区域来说会造成些什么样的影响？然后美日现在协议。可以在美军可以在冲绳啊，在与那国岛，它冲绳本来就有了，就在与那国岛呢部署军火。这个在一旦台海有事的时候呢，它又会发挥什么样的影响力？我们继续请这个何思胜教授来分析啊，在岸田时代，其实就是在这个美国啦，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说，即便是岸田呢，他想要在中美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但是就日本的这个外交的格局和他的战略来讲，他还是护从美国的多，
就是他安全上面他不能够离开美国了。
是，
对。
然后所以呢，日本方面呢，最近呢有非常多的动作。先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日澳呢签署了日本跟澳洲啊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啊，他也准备要跟他也在跟英国谈，然后法国也准备要跟他谈，这个造成的影响有多大？就是说。他们双方签了这个互惠准入协定之后，代表什么？
事实上这我是同意这个一般评论，用一种所谓的准同盟，实际上准同盟还不是同盟，就是说它类似，它接近同盟。实际上就是说，我如果我们去看的话，日澳的关系跟日美关系差别在哪边？事实上就是他们没有对对方彼此承诺安全。那实际上同盟的一个目的，我经常就讲，就是说很像两个人哈，歃血为盟哈，然后跟这个天下讲哈，这个我们两个是一伙的，然后你打了他就等于打我，那就是说同盟基本上要有这样的一种对对方的一种安全的这种这样的一种承诺。但是日本它基本上它是和平宪法，那他也这个必须要遵守在和平宪法之下。现在虽然他们希望能够去。重新的去解释什么叫做专守防卫，但是毕竟宪法还在那边，那宪法如山，所以日本事实上除了美国之外，他大概也没有办法再跟其他国家形成这个互相保证安全的这种同盟，所以他只能够退而求其次，把这个相互保证安全这部分把它拿掉。所以我经常我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这东西跟这个现在的美国跟菲律宾签的那个部队的这种所谓到访部队哈，这个的协定基本上是很类似的。但是到访部队是指的美国到菲律宾啊，因为菲律宾在宪法已经这个限制他们跟其他国家签订这所谓的安全同盟，所以菲律宾政府不可能谁当总统都不能够超越宪法。那但是美国需要这个在这个菲律宾这个地方的这样的一种驻军，菲律宾也需要美国，这个是现实。那所以菲律宾就等于是弄了一个，就是不保证这个彼此的安全，但是让你的部队能够到我日本，到菲律宾的这样的一种法律的根据。那日本基本上跟澳洲基本上未来，其实日本的军队跟澳洲的军队可以互相的到对方的一个国家，他们可能 suppose 比较多的是澳洲的军队到日本。那所以这当然就是说，事实上澳洲在美国现在的整个这个印太的安全角色，我认为它正在迅速的地位提高。那我经常用一句话来形容现在日本对这个状况的一种这个心情啊，我说它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那为什么？因为那期待的话，就是说你澳洲的这样的一个强化你的这种军事力，当然是有助于就是说日本要去扩大结盟，因为日本也知道就是说它的安全没有办法再像冷战时期单线的去依赖美国，美国也不让你这样依赖了，对不对？所以它必须中小型国家大家在团结在一起。那不过在这个里面，事实上可能也会改变了过去冷战以来，就刚刚这乃金学姐你讲到的，就是说美国过去在梳理整个东亚或者是印太的这种安全的时候，基本上是以美日同盟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双边同盟。
是，但是因为这个美国跟澳洲之间的 AUKUS 哈，
对，
它有产生了重大的转变，
而且。这里面美国这个当然就澳洲除了地理位置比较偏远之外，真的澳洲比较好用啊，因为澳洲没有宪法的这个限制，澳洲也不会像你日本搞非核三原则。你看岸田 他昨天在国会，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其实岸田是反核，
是
他来自广岛，嗯嗯，所以美国现在基本上也盯着岸田了，你给我乖一点，你给我老实一点，你不要给我弄那个，就是说，是让日本过去像广岛，像长崎，他们是这个原爆的受害的城市，他们的名义上面是希望日本能够签加入国际的这个就是弃绝核子武器的这个协定，
对，但他没有，
但是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但是岸田他昨天在国会演讲里面，他有提到核武，
是
他希望这个就是全球对弃绝核武，就是说他口头已经宣誓，那这个对未来的美国在整个印太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的这个布局啊，那美国可能会觉得，当然地缘上面日本还是对于美中的这样的一种对抗有它无可或缺的这种地理的这个优势，所以美国也讲了，就是说如果我要部署中岛，你日本的这个地理条件无可取代，就是说它南北长达3000多公里，那这个就是说如果美国要把它的中程飞弹推进到接近中国大陆，就如同这个欧洲美国要把它的中程飞弹推进到俄罗斯，对不对？一样的一个，对，
那接近俄罗斯，
对，就是接近俄罗斯一样。那就是说，日本当然是美国的首选哦。那不过就是说，以这件事情，事实上美国跟日本还是有的桥。为什么？因为还是日本的民意啦。
是，老师上次有提过哈，但是问题是说，现在呢，美国已经逐步在这样做了哈，然后日本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拒绝的本钱啊，所以说在之前他们共同商议说要在日本的西南诸岛去部署飞弹的时候，就提出来说他们会拟定新的这个战略计划嘛，那现在就已经是在与那国岛要部署了。
其实美国点了40个岛屿啦，那就是说可能我们这个一般听众可能看地图也不清楚整个西南群岛多少岛屿哈，这样很多哎、欸。这个整个日本有6800多座岛屿、
哦，真的、啊，
大概差不多接近6850座这个左右。但是我都经常提醒要扣掉钓鱼台8个这个岛屿，钓鱼台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那这个那6800多座岛屿，这个西南群岛2600多座，但是这里面这个几乎90%以上是无人岛，它有人住的岛屿大概只有200多个。那美国现在这个它已经这个上情势很明朗啊，如果未来美国要 stabbing 到东亚的这个因中国而起的，但是它指的就是台湾啦、啊、就是说就是美国一定要这个等于是利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上面的这些岛屿，那所以美国点了40个岛屿。就说这个这未来就是说美国要这个等于是去因应中国的这样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可能的冲突的时候，他可能要征用这些岛屿。可是日本这些国民啊，现在他的这个反应是负面的。为什么？这也意味着就是说如果美中有冲突的时候，他们家就毁了。那他们这些人要被疏散到哪里？你不可能把这些老百姓，对不对？就如同以前二战的时候，对不对？塞班岛啊，或者是这个，像这个那时候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很多的岛屿，这个上面的平民都是跟这个岛共存亡。日本不会再干这个事。那这是问题是，你要把这些老百姓，这个安全的撤离这个岛屿。那这个有很大的这样的一种要去说服民意的这个，而且可能这些老百姓也不愿意，因为他们的家再也回不来了。
是，但是根据这个日本的日经亚洲评论网站的这个报道说，他们准备在与那国岛啊，距离花莲只有108公里的地方啊，来放置就是储存这个弹药。这个是必然会实现的一个方向。
他们现在已经有陆上自卫队在与那国岛，像之前那个他们的这个防卫相岸信夫也登与那国岛、拍了一张照片，似乎那张照片是在远眺台湾的这宜兰的雪山。
这个中国大陆不就抗议吗？
对，那这个就是说与那国岛现在有陆上，他们但是是雷达啦。换句话说，那个地方是在做一种早期的这种先期预警啊。那就是，但是我想，如果这个台海有事的时候，美国点的40个岛屿啊。那当然与那国岛啊一定列名其中。那不过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像日本西南群岛哈，他们这些人，他们对1945年那一场冲绳战役 这个记忆犹新，而且他们是痛苦万分。嗯，所以事实上冲绳的人跟这个跟我觉得跟广岛或是跟长崎的这些人事实上一样的，他们深受战争所害。所以他们对于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未来还这个会被卷入这种战这种冲突或是变成战场的话，他们是反对的。所以未来岸田怎么样去说服民意哈，然后而且就是说这个你还必须要这个在领政上面，那要跟这个安倍他们这派人要做出区隔，否则你的所谓的新外交根本就是他的外交啊，
对，
对不对？那你要那个，所以也有人讲说，岸田现在做的这个跟澳洲签了这个 IA， 还有这个积极的跟美国在回应这个二加二会谈里面，包括日本自卫队跟美军的进一步的一体化。那这些东西事实上也有一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先处理好跟美国的一个关系，二来也让这个党内的这些这个对他有悬念的这些像安倍或者是像麻生太郎这些大佬能够稍微的这个放心，嗯，然后在这样情况之下，那他才这个可以啊，在今年甚至在明年，如果他任期可以撑到明年的话，当然要先过参议院选举，七月的参议院选举这一关，那他才有办法有这样的一种空间跟中国。用他的所谓的这种哈，这个他提的这种就是说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找到一种跟中国讲话的方法。
我觉得他做不到，哎，欸，就是
我认为他很难。
对，学姐做不到，
学姐这点出问题。
你看他21号跟这个拜登的视讯峰会，那个当然就会是一些场面话。其实他们讲什么，我们大家都可以预料得到哈。比如说对于台海和平的关切啊，然后这个周边有事的话呢，会影响到区域的稳定跟安全。
一定会谈钓鱼台嘛？
对，一定会谈钓鱼台。然后说这个钓鱼台呢，就是安保的适用的范围之内。对，然后呢，对于中国大陆呢，在海警法通过后，对于钓鱼台的这个部分呢，表示这个忧虑啊。但就是大概范围就是这样。但实际上的这个动作，当拜登现在在国内这么的衰哈，然后呢，在印太这个区域上面呢，他面对的挑战和威胁，其实有很多部分呢。其实美国他，因为你已经设定了一个假想敌，当你设定了一个假想敌，不断的在这边进行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必然会引起相对应的反应嘛。中国大陆的很多反应也是因此而来的。那中国大陆的反应呢越激烈，那美国的这个行动呢就越坚决。所以他在这个日本的西南诸岛部署这些弹药啊、飞弹。其实就是完全就是一定是会按照这个事态的发展一定是这样下去的，
不过日本也要顾虑到，就是说这样下去，比方讲那个我经常讲哈，中国大陆大概对日本他很多的问题他都会容忍，甚至于就是说日本你最后你这个跟美国搞那个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日本的这种叫做他们叫做这个安保战略，这里面事实上就是他们在二加会谈里面讲，就是说日本真的要认真的考虑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可能性。那即便是日本都做到了这些美国的要求，我认为中国还是会在嘴巴一定会骂，可是会不会在中日关系上大动作？我认为不会。但是如果是他们把这个所谓的中岛，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美国点名了这40个岛屿，这绝对都冲着中国来的。然后这40个岛屿基本上把它全面的军事化，那变成是一个这个美国要跟中国等于是这个冲突的时候，他当然这个不完全跟过去二战的跳岛战略这个一样了，现在不需要跳岛，现在都可以这个进行这远程这个的这长城的这样的一个轰炸，这不需要跳岛了哈。那不过就是说这个还是有一点像，就是说他把美国的这样的一种军事部署逐渐的往中国的身上推了，那这个当然对中日关系来讲，岸田也知道，那如果真的这些东西，
这就是红线了，
对。那他就没有办法做到像大平正方他的老前辈啊，那时候啊，在中日关系上面的这种成果。
对，就是说，老师刚才一直强调，就是说中岛的问题，他除了对于中国大陆呢做成具体威胁的话，他如果携带核弹头，日本本身也是有，也是有这个违背这个他自己的宪法的这个问题啊。
但日本他现在跟美国还在谈一个，就是说他会不会要求美国放弃，就是说。打这个打仗的时候 放弃，等于是用核武进行第一集。
对啊，美国没有啊。
对，那
老师，我们现在只剩下最后的。
这美国没有放弃，可是对岸田来讲的话，他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会坚持。为什么？因为来自于他选区的压力，还有他过去红十字会的这个背景。
但美国不会放弃啊。
那不过这个美国跟中国之前也有谈，就是说如果美中冲突的话，事实上他们应该是不会用核武了。
是，谢谢老师何思仁教授呢，带给我们精彩的分析。谢谢何老师，谢谢，拜拜。休息一下，